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下美国的房市。从美国总统川普的对等关税在4月2号实施以来，金融市场是大波动，吓坏了一众经济学家和投资人，对于经济衰退的预测是纷纷调高。那么在房地产方面，人们就开始担心到底会不会重演像2008年的房市崩盘呢？到底现在的市场和当年崩盘的前兆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首先呢，我们先来到佛州坦帕来看一看。在坦帕呢，有一个建筑工地外的标志，上面写着新房子零首付，是不是觉得很惊讶？但是呢，回想2008年发生金融海啸和房地产危机，好像这个广告是似曾相识。随着现在特定市场的房屋库存增加，还有建筑商更是优惠措施大力推出，卖家正在进入一种担心没有办法卖出房子的心理。尤其呢是在对等关税宣布之后，美国股市呢以至全球股市都在暴跌，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是日益直上。很多购房者的头期款其实都是来自于股票市场的，那么股价暴跌就导致买房行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川普发布关税声明之后，摩根大通分析师呢就把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预测从几个周之前的40%提高到了60%。同样，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也把经济衰退的预期呢上调到了60%。好吧，那么现在的问题又来了，经济衰退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根据负责正式宣布经济衰退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说法，说经济衰退呢是指多个行业的经济活动严重的放缓，持续时间超过几个月。也就是说，经济衰退的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招聘放缓了，裁员增加了，失业率上升了。但是呢，经济衰退和股市崩盘却不大相同，虽然说市场大幅下跌可能会引发真正的经济放缓。但是呢，川普坚称说他的计划呢将会促进美国经济，川普可能会和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互利协议，减少关税计划带来的经济冲击。那么为了减少冲击，我们也看到川普后来也是在4月9号宣布，对那些没有对美国实施报复的国家给予了奖励，暂停对等关税90天，以便川普船队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谈判。随后呢，我们就看到股市是马上反弹可是这样的特效药它没有办法持久，药效过后呢，股市又是一片惨淡。我们再来看看这似曾相识的场景。从本质上来说呢，经济衰退是会带来更高的失业率，增加很多家庭的经济压力。结果呢，买家的需求它当然就会回落，所以房屋的销售量就会下降。然后呢，因为待售的库存呢开始堆积，并在市场上停留时间更长，所以买家需求下降就会对房价又构成下行的压力。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之前一些快速成长的市场，像佛州还有德州这些地区，在今天的住房趋势呢就可能让人感到异常的熟悉了，就是库存它增加了，需求低迷，房屋建筑商呢又开始争相提供大幅的优惠。有一位建筑商的买方经纪他说呢，这个公司提供零首付抵押贷款，甚至还准备把部分房屋转成先租后买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些做法和上次房地产市场的衰退是如出一辙。好吧，那么除此之外，全美建筑商叫做 Lena， 他为新房还提供了总计相当于房价13%的奖励，这是10多年来最大的新房优惠活动了。那么在德州、佛州的降价是随处可见，这样的跳楼大甩卖的场景让人就开始思考了，这房地产的崩盘是不是快要来了呢？到底现在和2007、2008年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就来说说有什么不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今天价格上涨主要是由实际供需所驱动的，它并不是投机性的购买，也不是鲁莽的借贷行为。所以差异就在于呢，2000年中期很多购买人都是属于经济状况不稳定的人，债务收入比较高，而后呢是银行的过度宽松导致这些人可以贷款买房，甚至用次级房贷去购买第二套房，在购房中呢也是很受欢迎的。除此之外，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通常是可调整式的利率，次级贷款机构提供消费者短期低利率抵押贷款。 但是呢，初始阶段结束以后，它的利率就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没有做好财务杠杆的人呢，最终都会没有办法支付贷款，所以就会违约。这种情况当时开始蔓延，就导致了金融市场结构性的崩溃。这是之前。那么现在呢，今天的购买人他是有很好的贷款素质的，银行在贷款的时候呢，也会非常谨慎的审核资格，也就大大的降低了贷款违约的风险。所以在今天的2025年，防止经济崩溃的一个最大的保障呢，也是房主的财务实力。还有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房屋的净值大幅度的提高了。就算是房价它一夜之间下跌高达 20%， 那么如今的房屋净值占比仍会高于在2008年房价下跌之前的市场水平。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一样啊，因为毕竟还会有一些屋主因为经济的困难啊，难以支付房贷的情况也是有的，虽然它只是少数。那么房屋净值升高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房子并不像之前那么的容易的被银行所拿走，也就是说它的止赎能力是比以前要更大的。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不同之处，就是供需情况。从2004年开始呢，新房的建筑是大量的攀升，到2000年说是达到了顶峰，各个建筑公司都是疯狂的建造新房，银行呢又乱贷款，买家呢又乱买，所以造成了一场完美的金融风暴。可是不同的是啊，过去的数十年，美国的新房建设可是一直在下滑，到2012年呢才开始反弹。虽然说新房建筑在下滑，可是人口增长让这个数量是大幅落后了，也就是说供需不平衡，需大于供。一直到今天呢，美国的新房的销售数量也没有超过当年2006年所创下的峰值。再加上今天的高利率，抵押贷款利率一度高达 7%、8%， 很多屋主就不敢卖房。所以我们稍稍的总结一下啊，这个非投机性的购买，房屋净值大幅度的上涨，再加上供不应求，也就是说今天和2008年是不同的格局。也就是说呢，历史应该是没有重演的可能性了。可是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啊，假设今天还仍然发生了房市崩盘，那么这个原因也会和上一次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在今天呢，我们处于一个经济下行高风险的局面，这个应该说的确如此。那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川普对杠全世界，导致各国的企业啊、投资人人心惶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关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也不清楚自己的国家和美国最终的谈判结果会是怎样呢，所以对经济市场做出了悲观的反应。可是呢，在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和通胀数据都显示，情况它不仅没有恶化，而且还在往好的方向前进。所以大致来看呢，美国经济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呢，应该说还是在关税议题上。怎么样，川普可以和各国达成交易？假如能够破除关税壁垒，当然局势会一片看好。但是呢，在谈判尚未尘埃落定之前，投资市场肯定是会有一阵低迷期的。也就是说呢，经济衰退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呢，它不会是灾难性的，很可能是先前存在趋势的延续，买家减少了，库存增加了，价格走软了。而且呢，建筑商在面临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那么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呢，他们就会大幅削减新房的建设，也就是说会加剧现有房屋供应的缺口。反过来说啊，现在减少供给呢，这对保持价格它也是有好处的，这也会让供需天平不会过度的向需求方倾斜。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啊，从过去的衰退中我们要有哪些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的投资呢？虽然说今天的房地产市场并不会像2008年一样去重演，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教训可不再适用。事实上呢，很多专家一致认为，让买家陷入困境的习惯，比方说入不敷出，或者是过于关注短期收益，在今天仍然是会产生风险的。所以呢，人们应该从2008年金融危机吸取的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要让自己过度的扩张。购房者呢，不应该过度扩张自己的支出，我们要买能够负担起的东西，可以少买一点，这样呢，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啊，就不会让自己陷入困境。那么第二个教训啊，就是要建立一个财务缓冲区，它就可以防止短期的财务损失。 不会导致失控的滚雪球式的发展呢，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目标，比方说把3个月的开支存起来，作为储备金或是应急金。其实很多人的财务问题呢，都是从意外开支或者是失业开始的。那么如果开启了紧急借贷，很快呢就会演变成财务灾难，因为债务啊，它真的是会拖垮一切的。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总结的教训啊，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贷款产品。即便是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可能提供比较低的首付啊，可是如果利率是持续波动的话，它也很有可能在以后变得非常的有风险。所以5年内有可能享受比30年固定更低的利率，但是过后可是会承担更重的利率，尤其是在经济波动的期间。所以我们要慎重的选择。好吧，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后的一个总结是什么呢？就是2025年购房的关键啊，不在于我们可以去完美的掌握市场的时机，因为几乎这是做不到的。关键呢，就在于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财务限制，我们了解房屋所有权的全部成本，我们了解我们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抵押贷款。其实说白了，这不仅仅适用于今天我们所在的背景，任何时候都是适合的。应该说，现在比过去也是更需要如此。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